以他所输的最后部分，即系最后部分咧，我呢本嘅圣经嘅 subtitle 咧就系祝福嚟嘅。其实在2016年的9月的时候呢，我记得开始讲以弗所书，现在算差不多有12个月的时间了。这个呢可能 是最后一次以弗所书的最后一次的讲道了。刚刚 Elvin 带我们读过这三四节的经文，这个咧喺保罗喺最拉尾咧就交代咗一个人啊，这个人咧佢称之为我亲爱嘅终身侍奉主嘅兄弟推基古啊，我哋相信咧呢、这个人咧应该就系、是。这个人呢应该就是以弗所书的送信的人啊，这个就是他送了这封信送给以弗所去的啊。这里我们就有我今天主要是讲21和22节了啊，21、22节啊，这里拿了个新译本啊，我们一起读一次新译本啊，因为另外一个版本啊，我们一起读出来了，电脑上面有啊，是不是亲爱的基古弟兄，是主你终身的仆人，他会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们，使你们可以知道我的境况。为了这个缘故，我就差他到你们那里去，好让你们明白我们的情况，并且对他安慰你们的心啊。即系可见从保罗呢一段嘅经文里面咧，我哋知道推基古咧。嘅使命有兩個啊，有兩樣嘢要做啊。第一個咧，佢就係將保羅喺羅馬嘅所做嘅事，同埋佢自己嘅境況咧，就告訴以弗所教會嘅人。咁第二個咧，就係要安慰以弗所教會嘅弟兄們，叫佢哋咧唔要因為保羅自己嘅被囚，佢而家喺羅馬坐緊監而擔心啊。所以今天的讲道呢，我就重点来认识一下推基古这个人，他自己的品格和他的侍奉。我想我的分享就分三方面。第一个，我想认识一下推基古是什么人，圣经里有哪个地方提到有关推基古的事情。第二样东西，他有什么属灵方面的品格呢，可以给我们学习。咁最後咧，我哋有啲簡單嘅可以應用到我哋嘅生活當中。我哋先有呢個簡短嘅祈禱。我哋嘅主耶穌，我哋再一次謙卑俯伏喺你嘅寶座前，願主你嘅靈喺當中掌管孩子喺呢度嘅每一個人，將我哋嘅心打開，我哋單單向住你，求你親自同我哋講説話，嚟賜福保守以下嘅環節。我哋多謝主聽我哋嘅祈禱。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先看看哪个推基古啊，这个是一幅的艺术家的作品啊，这个是保罗啦，这个就是推基古他的自己的同工。圣经里面其实有五处的地方呢看到这个人的名字的啊。咁推基古嘅名咧，希利文嘅名咧就係 lucky 啊，即係幸運嘅意思啊，係 lucky 啊。咁佢係亞細亞人啊，好可能就係以弗所城市嘅人啊。咁啊，聖經講係佢喺亞細亞人啊，喺保羅非常之緊要嘅同工啊。當保羅又有耶路撒冷啊被被逮捕之后呢，被拉之后呢，就被很遥远的送到罗马去啊，在那里申诉。所以推基古呢一路就在罗马呢就陪伴保罗啊。所以我们都可以肯定呢，推基古是将这封信呢从罗马就带回到以弗所教会。当我们看这封信的时候呢，最后这个结尾的时候呢，你发现这封信里面对推基古没有任何的介绍，是不是没有任何的介绍啊？
呢度可以反映出乜嘢咧？如果我哋送一封信俾一个陌生人，如果唔介绍佢嘅话，系咪觉得好奇怪啊？会唔会？系咪啊？如果我哋送一封信俾一个陌生人，唔讲唔介绍任何嘢咧，就觉得好奇怪啊！但系咧，呢度从一个反嘅方面嚟谂咧，推举古对以弗所教会嘅人非常之熟悉。所以咧，佢哋根本唔使讲任何嘢，任何嘢都系多余噶。所以我哋从呢个方面嚟谂咧，我谂喺以弗所教会咧系非常之熟悉推举古啊，推举古系佢哋嘅老朋友嚟嘅，所以讲乜嘢都系多余嘅。所以呢个从呢方面嚟反推，我觉得系咁样嘅啊。除咗以弗所书呢度之外咧，圣经仲有四处嘅经文咧系提到呢个名字嘅呢、这个人嘅同一个人啊。咁其中係好緊要嘅一樣咧，就係法水啊，係哥羅西書嘅第四章七到九節，又係哥羅西書臨尾嘅時候啊，提到呢樣嘢。我哋一齊出嚟呢一段嘅經文好唔好？入嚟有我親愛嘅兄弟希基古，要將我一切嘅事都告訴你們，他是忠心的執事，和我一同做主嘅仆人，我大意打發。我又打发一位亲近嘅忠心人嘅阿里斯摩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嘅事咧都告诉你们啊。所以从呢一哥罗西书呢一度嘅经文可以睇到咧，应该系提基古同时将以弗所书同埋哥罗西书两封信咧一次亲自嘅。從羅馬送到亞細亞以弗所同哥羅西比較近都是亞細亞。我知道同行的人呢，仲有一位叫做阿尼西姆就是那位在腓利門書裡面提及的那位偷了腓利那個主人腓利門的財物，然後是走佬，就是來羅馬呢被捕之後，就在監獄裡面呢被保羅帶他信主的那位的奴隸所以就阿尼西姆。这个是第一处的经文，是哥罗西书。我看到哥罗西书那个讲的东西跟以弗所书讲的东西差不多，是不是很接近的很接近的。那第二处提到是小人传的第二十章的第四节这个很简单提到他们在一个地保罗第三次的旅行被捕到的时候，以弗所书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第四节，他说同他到亚细亚去的有比利亚人比留斯的儿子所巴特、帖撒罗尼迦人亚里达古和西公都，还有特庇人盖右并提摩太，又有亚细亚人提基古。这里讲到提基古和特罗菲摩这里是讲到保罗在第三次的旅行报道的期间呢，提基古和其他教会的领袖或者代表呢带了一大笔的钱，那些钱呢就是信徒的捐款陪同保罗呢一起将这一大笔的钱呢送到耶路撒冷去资助那里的信徒。他们先到了特罗亚，之后呢经过加撒利亚，最后呢就到耶路撒冷，他们一起就完成了那个很出名的爱心之旅他们将马其顿教会的捐助呢就送到耶路撒冷这个有其中就有推基古在其中是一个教会的领袖那么第三处的经文呢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十二节他说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这个是提摩太后书在保罗差不多人生最后的阶段所写的书信当时呢在提摩太是以弗所教会牧养以弗所教会所以保罗就请求提摩太从老遥远的亚细亚来到罗马来看望他 咁之後咧，佢就打發退休股咧，去到以法所咧，去代替暫時嘅退達代替啊提摩太喺嗰度牧養佢嘅群羊啊。咁第四處就喺提多書嘅三章十二節，呢度講我打發亞提馬或者係提基古喺你喺你哋嗰度去嘅時候咧，你要緊緊往尼哥波林去見我，因為咧我定義係嗰度過冬啊。嗱，提多係一個希利人嚟嘅，係一個典型嘅外邦嘅信徒。保羅呢度去請求提多啊。提多在哥林多的堅格里的地方呢，沒有一間的教會、啊、那間教會就很難搞的教會、啊、所以他就請提多呢都是來一段地方來見他，跟他相處一段時間，可能是三個月，可能是更長的時間、啊、那呢保羅同樣呢都是委派推基古呢去堅格里的地方呢去接替提多，就让他可以安心地跟保罗可以相处一段的时间。那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全部关于提基古的五处的地方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这五处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提基古这个人有哪一些属灵的特质呢？他有哪些属灵的品格可以给我们学习呢？嗱，我哋睇下佢哋嘅路程，其實好遙遠嘅嚇。嗱，呢個係保羅第三次旅行報道啊，去到耶路撒冷啊，被拉之後一路嘅被送到羅馬啊，所以呢度喺個呢個係歐洲，呢個係啊中東啊。嗱，以法所喺呢度，呢個係以法所教會啊，以法所喺呢度啊，哥羅西喺度啊。所以喺呢一度送過嚟咧，到呢度都係三千幾公里嘅水路同埋陸路嘅路程嘅啊，所以喺一個好遙遠同埋一個好長時間嘅旅程，你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啊。好，我哋第二樣嘢睇下，我哋從呢啲信嘅經文裡面去睇到提基古有邊啲屬靈嘅品格啊。咁第一樣好清楚睇到咧，係一個提基古係一個好忠心信服嘅人。當保羅被囚於羅馬嘅時候咧，佢有少少自由嘅空間，但唔可以到處走嘅、啊、所以佢特登咧打發推基古送信、啊、到以法所教會同埋哥羅西教會啊。嗱、啊，同我哋啱啱睇到個嗰幅地圖啊，從羅馬到啊亞細亞嗰一段漫長同埋艱苦嘅旅程咧，可能來回咧都有半年時間嘅啊。但我哋知道呢個旅程係唔容易嘅，但係推基古咧好願意嘅，遵從聽從保羅嘅指示，將呢份信咧帶去遙遠嘅亞細亞，不負佢嘅使命啊！嗱，呢個俾我哋睇到推基古佢個好有一顆願意信服嘅嗰個心啊！呢個係值得我哋效法同埋學習嘅。人信的軟弱咧，好多時候都係我哋都中意咧，按照自己的意思嚟行事啊，唔點願意去聽從命令啊。譬如話聖經嘅士師時代啊，嗰度講嗰時喺士師嘅時代咧，嗰時我嘅時候以色列中未有王，各人咧係應意而行，中意做乜就做乜啊。咁有啲似我哋而家當今呢個時代啊。所以人往往有这个的倾向、啊、就愿意呢随自己的随心所欲呢可以做这些事情，不爱受别人的干涉、啊、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福音派的牧师、啊、叫做 David Paulson、啊、David Paulson 很多人可能听过他的讲道，我听过这个人、啊、他讲到他有一次遇见一位天主教的神父、啊、他就跟那个神父说、啊，他說有一點我很佩服天主教徒，他說他們只尊教皇一個人是無謬無誤，即是沒有錯誤的。他說天主教人只尊教皇一個人是無謬無誤，他說基督教會裡面無謬無誤的人，無謬無誤的人周街都是。嗱，呢度就講明咧，好多時候我哋都傾向於認為自己係啱嘅， 道理咧仲系自己一方吓、啊，可能我哋嘅口里未必系讲出嚟，但系心里面咧，往往都系咁样啊。如果都系咁样咧，就成为咗教会里面好大嘅难处啊。尤其系基督教会里面，这个成为咗个好大嘅难处啊。神喺教会里面设立有一啲嘅架构嘅啊，比如话有牧者啦，有长老啦，有执事啦啊，这个系圣经里面设立呢个架构。咁嘅目的好简单，就系、是、为咗凡事咧，我哋都要规规矩矩嘅，按照个次序嚟行事啊。呢、这个系哥林多前书嘅第14:40讲嘅啊。但神既然将教会管理教会嘅权柄咧托付俾教会嘅领袖咧，咁其他嘅基督徒咧应该要顺服啊。如果唔系咁样，我咧教会就冇咗次序啦啊。所以但系呢个顺服咧系彼此嘅啊，唔一定系单向嘅啊。因为以弗所书嘅5:21，但呢一节讲我以前讲过一个 principle 啊，佢话我哋又当全敬畏基督的身，彼此顺服啊。呢、这个好紧要一个 principle。保罗讲完呢个 principle 之后咧，先至开始讲夫妻嘅关系，先至讲父母同儿女嘅关系，或者系主人同仆人嘅关系。所以所有呢个关系都系 under 5:21嗰个 principle， 就系全敬畏基督嘅心，彼此顺服啊。咁同样彼得都系咁样教导啊，彼得都系咁样教导，喺彼得前书嘅5:5，佢话你哋年幼嘅，也当系顺服年长嘅。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难做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都好认同彼得佢嘅观察，一个顺服嘅人咧，往往咧就系一个最谦卑嘅人。如果要谦卑束腰咧，我哋就能够做到彼此嘅顺服啊。那么推古是一个非常之信服的同工，他同时都是一个非常之 reliable 啊，非常之可靠的人啊。保罗在一些重大的事情上面呢，侍奉上面呢，总是呢委托推古或者是带上推古啊，所以他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可以跟保罗同工啊。那么保罗都是一个幸运的人，可以有一个这么好的同工啊。我哋感谢神嘅恩典啦啊！我哋教会里面都有好多好好嘅忠心而又可靠嘅同工啊！呢一群嘅同工真系喺教会嘅祝福，佢哋为咗教会嘅侍奉摆上咗大量嘅时间、精力同埋爱心啊！那么佢哋呢一群人咧，都系我哋教会嘅推基股啊！保罗称推基股为一个忠心嘅执事啊！忠心的执事佢有佢嘅原因，我哋深信咧，保罗喺推基古喺服事上边一定系尽力而为嘅，尽忠而为。但系以前嘅信件咧，就唔系我哋而家嘅两张纸啊，佢都系由皮卷一卷一卷嘅啊，佢带咗两大皮卷嘅信件啊，遥远嘅从罗马。咁去到以弗所书，去到以弗所同埋哥罗西啊，推基古必须好细心嘅嚟保管呢一卷嘅书卷，因为呢个书卷系唯一嘅，冇得复制嘅。佢要漂洋过海，佢要日晒雨淋，佢都要确保呢个嘅信件咧唔受损坏。不会被雨水或者海水整湿，他可能有送信，可能有花上3个月以上的时间，除了水路的海水的海里的航行之外，在陆地上都有步行相当远的距离，他就可能会遇到一些盗贼的危险。无论怎样，他必须要保证这个书卷呢很完整的送到他的收信者，这个可以看到这个推基古是一个非常之 reliable 的人，所以保罗才将这么紧要的任务呢可以托付给他。 所以我哋喺侍奉上嘅態度又係點樣呢？我諗下，我哋從推古嘅身上，我哋諗下我哋自己嘅侍奉嘅態度係點樣呢？我哋有否注意我哋侍奉上嘅呢個細節呢？或者係有時候我哋馬馬虎虎呢？我哋是否有盡信自己嘅責任嚟完成所托付嘅呢啲嘅侍奉呢？往往好多嘅細節呢，就可以反映出我哋侍奉係是否忠心啊！可以反映出我哋侍奉係唔忠心啊！譬如話，如果我哋禮拜日，我哋知道朝早我哋要嚟神嘅殿中嚟朝拜呢位嘅上帝嘅話，我哋可能就要預備禮拜六晚上咧，都係早少少嚟休息啊，聚會咧就唔好遲到啊！我哋同人約會遲到嘅時候，我哋會講 sorry 啦嚇。但我哋崇拜嘅時候遲到，我哋會覺得冇所謂咧。呢個就好大好大嘅問題啊！因為我哋用萬王之王、萬主之主嚟約會啊，所以我哋唔好遲到啊。如果有安排我侍奉嘅環節嘅話，我哋更加就先有預備，我哋又提早啊。禮教會侍奉啊，我哋唔係準時，我哋喺提摩太前書，我哋要提前啊，要提前。如果因為另一個嘅環節，如果推遲嘅話咧，我哋其他嘅崇拜嘅環節咧都會受到影響啊。上個禮拜嘅主日完咗之後，Kevin 咧有召聚粵語嘅崇拜嘅侍奉員咧，係一齊開一個短會嚟強調呢樣嘢啊！呢個非常之好嘅啊，呢個係非常之好嘅。如果我哋萬一有啲嘅侍奉因為某種緣故唔可以嚟嘅話咧，咁樣一定你有事先咧有通知負責人咧，可以做好嘅調整。嗱呢一點咧，粵語就比華語又好嘅啊！咁啊，我都就華語嘅時候，我都有特別講啊，因為華語嘅人咧，有時佢侍奉安排佢嘅侍奉咧，佢有時唔嚟咧，佢都唔出聲嘅，又冇人知道嘅，佢都唔同人其他人溝通嘅啊，所以呢個就好大問題啦啊！好似佢侍奉同佢冇乜關係啊，所以呢個就反映我哋喺我哋嘅侍奉上邊咧，我哋是否喺 reliable？好似推基股咁樣啊！唔單止我哋嘅侍奉，我哋嘅工作上邊，我哋嘅生活裡面，我哋嘅為人，我哋是否 reliable 咧？我哋嘅神咧，我哋嘅神係信實嘅。我哋每一個人都有同呢位嘅阿推弟兄學習啊！我哋都要成為一個忠心而又可靠嘅一個人啊！咁第二點，我哋同推基股身上學到嘅就係、是。另外一樣嘢可以從呢個經文裏面睇到，保羅差遣推基古去到唔同嘅教會啊，同哥羅西同以弗所。另外一個目標咧，就要佢哋分享坦誠嘅分享保羅自己嘅境況，以堅固佢哋嘅信心。因為保羅所因為傳福音嘅緣故咧，你坐監，但係咧佢並未有放棄所信嘅。所以咁樣分享之後咧，當地嘅教會咧就可以為保羅同埋佢嘅事工嚟祈禱。所以推基古去分享嘅時候咧，他必須要按照個實情嚟分享啊，唔可以參雜自己嘅偏見、自己嘅意思啊。呢個都係一個好忠心侍奉嘅一個表現啊。咁同樣咧，我哋就係同人分享嘅時候，我哋或者係處理呢啲嘅事情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客觀，我哋都有忠實，我哋都有冇帶偏見啊！呢、這個都係推基古去俾我哋可以學習嘅啊！咁第二樣嘢咧，喺推基古先可以睇到嘅，就係安慰其他人啊，安慰其他人。因為保羅差遣推基古去嘅另外一個好緊要嘅任務咧，就係安慰嗰啲佢所造訪嘅訪問嘅嗰啲教會嘅等姊妹。推基古是一个安慰人的福音使者。那么同样呢，我们的弟兄姊妹都应该要成为一个安慰其他人的人。哥林多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有这样的教导，他说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是安慰 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有次看来神让我们经历这些的患难或者这些比较痛苦的经历，是为了我们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安慰和帮助。因此我们的石头呢就必须可以来造就其他的人。大家想想，一个人的身体的部位里面最容易试探人的部位在哪里呢？在人的嘴巴里面，在人的嘴里面，那块很柔软的肌肉，那个就是石头，就是石头。但我自己以我自己的观察，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破坏呢，九成五呢是哪里惹祸啊？哪里啊？大家明白啊？大家明白。所以剩下5%呢，可能就是 WeChat 啊、WhatsApp 啊、Facebook 啊、Twitter 之类的，可能都可以的啊。所以我们所讲的话呢，又成为其他人的鼓励，要能够建立其他人。当然最好建立人的方法是用神自己的话语，用神的话语来勉励大家。神的话语本身是带有能力的，带有权柄的，远远超过人自己的言论。我们看到推基古，他常常可以安慰其他人，安慰人呢，劝慰和安慰人，这个都是圣灵给个人的恩赐。我想推基古可能有这个恩赐，他不单止是以弗所，也就是哥罗西，同样都是哥罗西的教会，可以成为神的教会的一个安慰的使者。这个是第二样东西。那第三样东西，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图画呢，就是一个彼此的搭配和分担。彼此的搭配和分担。推基古有人知道保罗呢，因为坐监，所以他不可以走得，不可以到处的自由的行动，他都愿意和保罗呢来搭配侍奉，将保罗的圣殿呢送到不同的地方，这个就像一个肢体里面的不同，一个身体里面不同的肢体，大家互相配搭一样，好像保罗呢就好像口，他用个口的 功效，而推基古呢好像有脚一样，是吧？好像有脚一样。咁同样在神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大家都需要彼此的搭配，互彼此的搭配，教会才是兴旺。我们记得圣经的教导，所有圣灵他是按自己的恩赐，自己的意思，将恩赐分配给不同的人。他的目的呢很简单，他的目的就为了是造就教会，一定是为了造就教会。如果一个人他比我更加有恩赐的话，我们应该让他们开心，为对方开心，因为神兴起他们，目标就目的就为了造就其他人或者是造就教会。所以我们千祈呢不要去执着这件事。我们同样都 不需要去轻看任何人的恩赐，因为神真的将不同的恩赐赐给各种不同的人。有些人有接待的恩赐，有些人有施舍的恩赐，有些祷告的恩赐，有些有医病、赶鬼、怜悯人，或者是全福音、恩赐等等，各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有了某种的恩赐呢，并不代表我们比某这种恩赐的人更加属灵，不是这样。咁同样呢，当我们有了某种比较特别的恩赐的时候呢，我们都要记住，莫期望某这种恩赐的人跟我一样，因为这样做了都不是很现实，都不是很实际。恩赐是用来建立教会的，神既然将恩赐分配给不同的人，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呢都应该各尽其职，彼此的搭配，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忠心的侍奉。在侍奉当中，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的欣赏，彼此的鼓励， 咁样咧就可以越化嘅，激发我哋侍奉嘅心智，同埋提高我哋侍奉嘅效率啊。另外咧，当保罗写信地提多讲啊，我要你嚟见我嘅时候咧，就差遣提基古系接替佢，俾佢提多咧可以安心嘅可以嚟见保罗。同埋同提摩太都系一样啊，佢用提摩太嚟见佢嘅时候咧，都打发提基古咧系以法所系接替，暂时嘅替代提摩太嘅侍奉啊。呢、这个都是在特别需要的时候咧，保罗所作的一个嘅临时的安排。嗱，推基古咧好愿意被委派到不同的地方，系协助嗰度嘅教会的事工。所以我哋知道推基古是一个好乐意分担其他人担子的好好一个弟兄啊。的确在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各样的侍奉、啊、都有不同的担子的、同工们呢可能比其他人担当更多的担子、有些时候是几吃力的、我看到同工都很忙碌的、所以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呢就可以来都是替我们的同工们可以来更多的被心兴起来承担不同的侍奉，咁样咧就可以帮啲同工们或者帮牧者可以分担一啲嘅侍奉啊，所以我哋要效法推基古，愿意咧嚟同俾人分担其他人嘅担子，帮助嗰啲有需要嘅人。咁啊，加拉太书嘅第六章第二节呢度讲好清楚，佢话你哋各人嘅重担有互相嘅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就讲到爱神和爱人。如果我们分担乐意分担其他人的担子，我们就彰显了基督的爱，就是实现了律法的要求、但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小组的、我们小组呢都是一个教会里面非常之重要的一 个部分、其实在很多的功能呢，教会里面很多的功能呢，在需要就是小组里面可以完成的。小组里牧养啊、关怀啊，比较深入的祈祷啊，或者是一些亲密关系的建立呢，都需要透过小组。透过小组的方式更加有效。所以我鼓励所有的等姊妹，如果你没有参加小组的话呢，就应该要加入教会里面其中一个的小组、那小组的水工其实就需要互相的搭配的、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 是两每两周呢先有一次的聚会、见一次的面、除了主日崇拜之外呢就是两周先有一次的聚会、如果我们聚会平时即是两周其实没什么平时的联系，只是聚会那一刻可以聊聊天、分享一下平时就各忙各的话，互相不往来的话，那个小组的功能就没有好好的发挥出来。但是如果我们只参加小组不参加教会呢，这个又是一个问题，或者说小组的健康可能有问题、喜欢参加小组的人呢也应该乐意参加教会、小组不是一个组长做完所有的事、组长主要的目标呢是要带起或者是训练他们的组员呢是一起来侍奉，好像保罗呢训练提摩太、训练提多和提基古一样、所以组长很重要的职责是 equip 个组员，人人呢参加侍奉，大家一起成长。我想小组里面都有很多侍奉岗位的，有带领查经，有祈祷，有带领敬拜赞美，有平时的关怀和探访，有接待，预备茶水点心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人手的侍奉。除了带领查经这件事需要一些比较灵命成熟的弟兄姊妹之外，那么其他的侍奉其实各个小组的成员都可以参与的。所以组长其实都需要很多的组员呢跟他一起的搭配来侍奉，所以每一个组员呢都可以成为提基古，都可以成为组长的好好的帮手。 好，最后我哋睇下啊，嗰、那个点样可以应用到我哋嘅生活当中啊？例如推基古系一个保罗好紧要嘅同工，同埋一个好长期嘅助手。保罗时常就将呢啲比较紧要嘅侍奉咧，就托付俾推基古。所以保罗自己的侍奉的成功就是有赖于保罗，有赖于推基古，他有很多类似于推基古这样的弟兄。可能推基古并不算一个很聪明的人，或他都自己都没有，有都可能还未有那种讲大公开讲到的恩赐，因为里面很少提到。但是呢，保罗可以差他在任何的地方，可以完成他托付给他的使命。所以推基古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幕后的英雄来的，所以他的名字呢就记载在圣经上面。我记得2016年的、在华语的生活营里面呢，那個講員蔡牧師在 Melbourne 一間500多人的華人教會的牧師，他們教會的平均年齡是30多歲，大部分是年輕人來的。他那個營會差不多結束的時候，他總結呢，他很有感觸的話呢，他說我們的教會呢好像一個大家庭，很溫馨，他自己很羡慕。但他说他自己教会很不一样，他说自己的教会好像军队一样，我们自己教会好像军队，纪律是廉明的，可以打仗的。他说话是称赞我们教会在气氛是一个家庭的气氛，他也不是在高举自己的教会，他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他说出了他两样教会应该有的形态、那么第一个形态呢，教会呢在神的家，这个是保罗很清楚的讲了几次，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他又重复讲了这件事。教会呢是一个神的家，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可以享受温馨，可以彼此的关顾，可以互相的扶持，这个是一个的图画。但这个家呢并不安全的，这个家呢处处受到魔鬼的攻击，可以在外在的，可以在内在的攻击。所以保罗就讲到另外一幅的图画，另外一幅的图画呢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六章10-11节，所以他就描绘了另外一幅的图画。这个图画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还有物料的话，6-11节，我还有物料的话，物料的话就是最重要的话，一般现在是最重要的话，是什么话呢？你们要靠着主依赖祂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就是 be strong， 鼓励他们 be strong， 又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但这个图画呢是一个打仗的图画，是一个征战的图画，所以这个是一个温馨的图画，很温馨。但这个呢就是另外一幅的图画，是一个征战的图画，所以这个图画就没那么温馨了。所以教会是两样东西，教会既是神的家，又是神的精兵，所以这两样东西都有看到，两者都很重要，不要偏废是哪一方面，两样都很重要。一个温馨的家庭呢未必拥有防御的能力，更不用说可以出去为主征战，而这个纪律很严明的部队呢，他都需要爱在其中润滑，可以俾人去当中可以休息，可以疗伤，所以呢两个图画都需要。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咧，呢两个质素都必须要具备，既要充满爱，另外一方面咧又可以出去征战，又可以嚟打仗。我哋从推估身上可以睇到呢两样嘢，两样嘢都可以睇到。睇一股是一个满有爱的 父师啊，佢一路陪伴保罗，从耶路撒冷被拉嘅时候，一路陪伴到罗马，而且系罗马坐监嘅时候咧，提基古就喺佢嘅身边嚟侍候啊保罗，所以佢满有爱嘅父师。另外一方面咧，提基古又系一个精兵啊，应嗰时候只要有需要啊，保罗差佢出去嘅时候，尤其系一啲好艰苦嘅事况，佢就完全嘅信服，全然嘅摆上，完成使命，不负众望啊！所以两样嘢喺提基古身上都可以睇到。教会咧，其实我哋都所有嘅教会啊，都迫切需要提基古咁样嘅弟兄姊妹啊！如果我哋有更多嘅提基古，这个是一个牧者同工小组长华委会月委会、这个是最需要的伙伴、我们最开心拥有更多的提基古。如果我们等姊妹都有提基古这样的特质，这样的生命，这样侍奉的忠心和委身，我们的教会必定是神大大赐福和使用的教会。好，就让我们大家一同来努力，来效法学习提基古的生命，让我们成为教会和其他人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祈祷。天父，我们都同埋同人搭配一起来侍奉的同工，主，我们多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么美好的生命是成为我们的榜样。求圣灵在当中能兴起我们，兴起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愿意好像推基古一样来侍奉，来讨主你自己的欢喜，来赐福你自己的神的家和黄金下限其他的人，让黄金下限教会真的可以成为黄金下限这个队区的那个明亮的灯，将荣耀都归给你。咁样嘅祈祷系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嘅名求，阿门。好多谢各位。